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座很多都是做过父母，或是我们在我们的父母教导之下，常常跟我们说啊，不要，我们一定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平坦的道路上为他预备一切，从更而要让他们赢在起跑线里面。那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哈，特别是在坎培拉，你的孩子要念幼儿园的时候，他们需要考试吗？需要 interview 吗？忘记了，不是吧？你们有报名了吗？有啊，上要出来的 baby 已经替他报名了，在心里很紧张的哈，心里还怀在在肚子里面就已经要预备要打算去找哪一个学校给他好好的报名，因为呢他们要赢在这个起跑线里面，就是他能够进到他们非常渴望的一个叫名校的话，他的孩子呢就可能就是一生都在成功的道路上。但是是不是这样理想？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一出生一到来的时候常常都要考试，其实一生之中都经历了很多的考试。那这个苹果这一个呢是实质的例子哈，就是我的女儿，你想那么多年前啊，很多年前了已经，她要去考幼儿园。那么呢这一个苹果呢，它真的有食物放在它的桌子上。那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为孩子们，一个五岁的孩子，四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要预备什么让他考能够考进去？我相信你要让他懂得写你自己的名字啦，要懂得懂得一加一是多少啦，或是怎么样，要教他什么的音乐啦。我告诉你最新的哈，我最新知道的就是现在呢，你去考名校啊，去考名校或是幼儿园你所羡慕的地方，他们必须要你有音乐的技能哈。那么音乐的技能就是你能懂得去玩这个乐器啦，懂得怎么样了。但是呢在玩这个乐器里面有一个乐器呢是不合格的啊，你懂得去玩呢就是不算的。那个音乐那个乐器是什么？钢琴。钢琴是不算的啊。所以那么呢当我要准备预备孩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样考，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发挥了。那么我就远远地坐在哪里啊，坐在孩子们就要走到老师的面前，就站在他面前。那么呢我就看着我的孩子，那么呢原来老师就摆了一个苹果在桌子上，他就问他，今天我要请你吃苹果，你怎么样吃这个苹果啊？我们今天已经脱离这个阶层很远的人，我问你，你看着这个苹果你要怎么样吃啦？怎么样吃？拿起来就咬了嘛，对吗？啊，谁不是的？ OK， 我只知道我的孩子呢，我的女儿看着这个苹果，她就说要洗干净哦，要洗，那么就算她进去了，就给她考到了，完全没有一个规则，完全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你就觉得哦，那么哇，她很聪明哦，她已经考进了。 那么他进去之后就是什么都能够顺利吗？什么都能够成功了吗？不是的。同样这个礼拜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快要毕业了神学，那么呢他来探访我，然后就问我，跟我分享在侍奉里面，然后他问我说，在侍奉里面可不可以不要遇见困难，可不可以能够我有这个心智，我侍奉的时候我是能够一直成功，我不会失败。我说没有可能，我们说能够侍奉那么长久，我们是在失败当中去经历的，失败是我们人生的功课，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失败，会遇见很多我们不容易的跌倒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去怎么样去看。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那么呢似乎再来，当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背景了，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在经文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五节，然后我们看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当时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的去经历的，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一样来到帖撒罗尼迦，在西北面的啊，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上次的一章九节里面念到的，给我们一同来念，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哪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那在这里我们记得保罗第一次的旅程当中，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在十六章里面，在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哪个地方传福音，但是在哪里遭遇到很大的逼迫，然后呢受到鞭打，绳子呢要坐牢，但是他们的所付出的没有白费，然后在后来建立了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腓立比教会。那么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犹太人将他们赶走，然后将他打，将保罗打晕，将他拉出去的时候，他们离开他们的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但是这些的犹太人也一直追到来，一直这些犹太教的信徒一直来逼迫他们，以知道他们只能够在那三个周天，三个周天在哪里传福音，在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哪 一位的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的要对他的逼迫，要对他的伤害，所以保罗要跟他的团队要离开，但是离开以后他心里面一直牵挂，一直牵挂他的刚刚这个出生的三个星期的三周的这一个小小的教会，这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在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怎么样称赞他们，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是真的是蒙恩的， 因为有你们自己，有周围的人，有哪一代的人都为你们做见证，因为你们离开偶像，你们的生活是蛮有见证。所以上一次我们是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为，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不一定用言语，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人就看到你的不同。保罗称赞他们，因为他从提摩太的 回来的时候所报告的信息让他心里面得到安慰。但第二章讲什么？第二章就是他因为帖撒罗尼迦家的人要祭赎，要犹太人特别是祭赎的要控告保罗，他就会怎么？保罗，你来这里传福音，你的动机不良，你的动机是贪心，你是贪财，你看因为你理亏了，所以呢你现在不来帖撒罗尼迦，你看你生了这些孩子们你就丢弃了，然后就跟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你们不要再相信保罗了，他这一个人是坏蛋，是不好的，你看你们现在有事情，你们受到逼迫，那你看他跑了，他没有照顾你们，这一个人你不要跟随了。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回应，第二章就是他要回应这一些控告他的人，这一些的，那么他控告他回应怎么样？对，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们所侍奉的是神的工作，不是突然的，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突然，突然的意思就是白费，我们说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做什么。你要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知道保罗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当中传道的，而保罗自己也清楚的知道他这一次的果效，虽然只是三天在会堂里面去勉励教训这一些的信徒，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三周这三天里面没有白费，是大有功效的，因为看到信徒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说并不是突然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是什么？第一个就看到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验中了他们。什么叫做验中？什么叫做验中他们？其实呢，验中就是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挫折，但是到最后的能够站稳的人就是验中，就是我们从小就考试一直考上去，考到我们到大学了，大学都是要考试啊，什么的博士啊怎么样都要考试，我们经历了考试之后剩下来的看到你的名字能够钉在墙上，钉在他们的学校的毕业证书里面的，你才是验中完成毕业。有一次我们去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全世界里面第一的学校学院，那么真的这一个大学真的是一个殿堂的一个大学哈。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他进到他的大堂的里面，他四围的墙壁里面都是写上第几年有哪一些人的毕业，哪一些人，要是你能够找到哪一年的哪一个毕业的话，哇，这一些人是全世界里面顶尖的人。那么呢，但是有一些年份很小学生，但是他确实将这一些学生的名字都钉上去，但是在旁边写下什么，就是这一些的人死亡是怎么样死亡，打仗，这一些的人去当兵，这一些人在军场上死亡，但是他 他们都将他的名字钉在哪一个墙上去。你看到这一些名字的时候，你会对这一群人厌倦，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同的挑战，但是最后能够将这个名字来钉上去。弟兄姊妹们，保罗知道他知道神要他是厌倦我们，让我们经历到那么多，但是神是厌倦我们，知道我跟他们不同，我是很特别，他给你这一个托付。弟兄姊妹们，今天你站在任何的侍奉岗位上，你今天站在哪一个位置上，都是神厌倦你，都是神在那么多的人的当中，唯有你是特别。不要看清你的每一个的侍奉。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我知道这个是神厌倦我们给我们的啊。然后他就说，知道这个厌倦里面是要付代价的，这一个是要我们付代价。弟兄姊妹们，当你清楚知道你这一个的身份，这一个位置是神给你的时候，你知道你要付上代价吗？付上代价，我们以保罗自己为例。为什么他这样讲？他给我们，保罗自己本人给我们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老实说，在当时的时候，保罗是属于高等知识分子，他在名校里面毕业，他在一个出名的老师里面做学生。他的身份，他不单是犹太人，而且他是罗马的公民。你想，他的身份是不容易的，而且他在犹太教里面，是还没有归信主的时候，他是非常热心，甚至他要拿着这一个的诏书去捉拿这些的基督徒的领袖。你看，他的每一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但是，他为了这个厌倦，为了他遇到，这一位救赎他的主，他的生命一改变的时候，他情愿舍弃他这一个的身份。他愿意舍掉他平安安顺的日子，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怎么样的劳苦，怎么样的受逼害，你想，第一次的宣教，他知道他是成为外邦的使徒，第一次的宣教已经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他没有放弃，发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第二次的旅程比第一次更糟糕，没有放弃。第三次出发，甚至要殉道。保罗为什么能够在他侍奉里面给我们现在留下的这样美丽的榜样？他不是没有困难，他不是没有挫折。你想，要是换在我们当时的环境，你要我受苦，要给人打，要给人骂，要给人赶，要给人用石头来打的时候，你还会这样侍奉吗？现在人家说我一句，我有可能我就已经不干了，是吗？但保罗他甘愿牺牲他的地位，甘愿牺牲他所享有的东西，他坚持，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他喜乐。他要告诉我们，他所侍奉的神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做什么，不是徒然的。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徒然，有你们为我做见证。同时他告诉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压迫的时候， 各样的压力的时候，要他放弃这个信仰，要他放弃这一个的侍奉的动机，保罗怎么样坚持？他说他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他的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提醒，在这里有四个不哈，不是出于错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不是出于错误，我传福音，我来侍奉，我不是出于错误的动机，我不是出于误会错误，因为当时人说保罗所讲的是异端，他说我不是出于错误来传这个真理。第二，我不是出于误会，就是说不诚实，里面有其他的目的。第三，我不是用诡诈，我不是用诡诈，就是说我用我的动机，我的心眼来衡量，我里面有贪心，我将神放在一边，我用我自己的技巧，我用我自己来欺骗人，这个就是诡诈。然后最重要，我不是要讨人喜欢，这一个特别对我们来侍奉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老实说我们没有钱，我不太喜欢用义工这一个词，义工好像是社团这一类啊，做义工啊，做什么机构里面做义工。但是我们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是神验中的人，我们来服侍，我们不是义工。义工就是我闲了，我有时间我来做，不是。这一个就是说，我不是要讨人喜欢。今天在我们的各样的侍奉当中，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神我们看不到啊，但是人我看到了，每一天我都看到。在侍奉里面，小不免，有时候我们会用人讨人喜欢这一个角度去看事情，这一个对我们实在是说很亏损。因为究竟你是侍奉人还是侍奉神？我记得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建堂哈，在新野教会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建堂的时候，那么当时需要的钱都蛮多。那么呢，有一位他真的很有钱，在他来说，你们建堂这一个费用呢，在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因为他可以一个人就可以付出来。但是你要去讨好他，真的你要去怎么样去让他就觉得啊，好了，我来奉献或者怎么样，要讨他喜欢，或是做他怎么样，或是你会觉得不要，我们继续仰望神。我记得神在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出来，既然建堂是神的事工，应该有弟兄姊妹们自己来承担。若是有一个人他已经有办法可以控制的话，这一个塔堂大家都会常常去怎么样，去称赞他，顾念他，或是怎么样，就让他，就好像这一个成为他的纪念堂，不是神的教会。不要仰望人的手，我们侍奉的乃是神，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教会，不会忘记他的身体， 每一个人都是要需要同心合意爱他自己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承担，不要看人家的面色。但很可惜，我们今天的侍奉很多时候会看人的样子面色来做事情。保罗说不要讨人的喜欢。同样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说三个没有，他说我没有甜蜜的话，我没有贪心，我没有向人求荣耀。这一个三个就是表示我没有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益处来做这一些事情，或是占人的便宜。我不是贪心啊，我这样对你，你可能会怎么样？或是我怎么样？我为你做，你好不好？在人的面前去称赞我一下，来赞扬赞扬我一下。他说我没有贪求人家给我的荣耀，我知道我只是一心要讨神的喜悦，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在侍奉里面我只要讨神的喜悦。这个也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少，没有啊，我们有看到，我们也听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会占人家的便宜，这一个我们要注意。怎么样是占人家的便宜？去买东西的时候，哦，这个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店是弟兄姊妹们开的，你可不可以打折给我啊？你可不可以怎么样啊？啊，不要，不要，因为他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们，我就可以占他的便宜。他愿意的，他有爱心的，这个我谢谢他。但是不要利用，哦，因为我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啊，我要怎么样，你就可以帮我方便我了？还是哦，我要申请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可以帮我吗？不要，不要，因为我们的身份，去给人留下这一个印象。只要一个目的，保罗就是说，我要讨神喜悦。因为我的父是在暗中察看我们的。另外，为什么保罗能够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这样的坚定？他说：“有神，有你们为我做见证。”因为保罗爱他们，就如同母亲一样，以爱他们的心来做。保罗的不败，没有失败，是他不单是没有求这个利益还是个人的荣耀，反而以母亲怎么样与养孩子来牺牲自己，来将自己的心态甘心乐意来服侍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去甘心呢？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没有，就是为这一群人能够得到福音。他是甘心乐意，没有因为哎呀是谁恨我我才来做。今天我们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哎呀传道叫我的，那么我就做。但是呢看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没我的名字不在上面呢，不是我的，不关我事，不管怎么样，甘心。就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我应该要做什么的时候，没有计较，我都将自己来摆上，甘心。我会看到什么？有一次，我看到，在这个公车上，在我对面的，就坐着一个大概3岁的孩子，跟他的妈妈坐在我的对面。他妈妈一上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盖睡，一直在就拿着手机给孩子说啊，你自己玩啊，你自己玩。他就已经，我相信他已经是累得不得了，他就一直在睡啊，打盖睡。 但是这个孩子呢，玩两下，玩一下就说：“妈，怎么样？哎，没有了。哎呀，妈。”其实他妈妈的眼睛刚刚闭上来，他妈，哎，不动了。妈，因为 ，OK， 妈妈就跟他点一下 ，OK， 那你玩了玩了。哎，他又来两下，妈妈又刚刚低头，妈，不行。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一短短的路程里面，我短短的路程里面，我看到他的妈妈真的辛苦的不得了，但是这个孩子不停在这样喊：“妈，怎么样了？妈，怎么样？”但是这个妈妈，哇，真的很厉害啊！要是你，你怎么样？怎么打算？怎么样对付他？哎，我看到小黑的妹来了，他妈妈一点脾气都没有，我真的真的佩服。我们作为一个成人，当我们很累，我们想，你看，我们有一点小事在找你，一点小事在找你的时候，你都会发脾气，不一定发对方的脾气，发自己的脾气，无缘无故的自己的脾气的爆发。是因为我们怎么心心灵都疲累，但是这一个妈妈她甘心，她包容，她一直一直就忍耐到他们下场。甘心在你的侍奉里面，越是受到困难，受到人家不太好的言语的刺激的时候，你还会甘心吗？还是你已经放弃了？同样，这一个的妈妈，她说她教导我们，保罗自己如同怎么样？母亲，母亲的心就是关爱，不会把她的价值啊，不用滥用她的权威，不会只是求子女的尊重。而且是温柔，连他自己的生命也愿意去牺牲。这一个就愿意为你的侍奉里面去牺牲。那这一个呢，这一句话呢，我们听保罗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过他的背景，然后他能够用牺牲来形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意外。他本来要抓人了，本来要抓这些的信徒的领袖，但是今天却是说他能够用温柔对待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这个是两个对比。弟兄姊妹们，虽然你觉得温柔好像，哎，这个好像是女生或是怎么样，哎，没有志气的人或是怎么样，不是，其实温柔是最大的力量。不是强迫，不是强辩，不是只是只要你说没有人说，不是。温柔是一个力量。我记得很久之前我跟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过去在心里的一位同工，他是英文同工，他是越南人，一个年轻人，但是我很喜欢这一位的同工，因为这一位的同工非常侍奉里面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意向，因为他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他亲自经历过，因为他这个少年人，他在中学，他父母都是传道人哈，他父母都是传道人，但是他住在一个是越南区里面，在越南区里面，父母常常不在，就在越南区里面，跟这一些的越南的朋友们、学生们、同学，逃学，然后呢，学他们去吸毒，让他们做一些的，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他身上有纹身啊这一类的，图案。那么，当他父母发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中学里面，那么他父母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那么就一直怎么样去劝，那他妈妈 真的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写了一本书出来，都是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去管教，他真的用温柔将他的儿子赢回来。他怎么样呢？他没办法，要这个孩子脱离这一些的黑帮的人，他没办法，他只有一样东西，一早送他到学校，然后他放学的时候，他妈妈就开着车在门口就接他儿子，不用儿子跟这一些不好的坏人来接触，接他上车，然后去哪呢？预备的东西给他吃，然后的车不停地走，不知道去哪一个方向，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只是看到有路就走，看到有路就走，走走走到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儿子都睡了，儿子怎么样？他才开车回家，开车回家，让这一些人找不到他的儿子。一段长的时间，他的儿子看到妈妈怎样的爱他，以温柔将他挽回，结果他自己奉献了，做了传道人，在青少年的工作里面做得非常棒，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温柔不要小看，弟兄姊妹们，在侍奉里面遇到不同的攻击，遇到不同的难处，不是硬对硬，乃是以温柔去胜过他，然后忠于你的托付，教导如我们的父亲。在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感谢主。保罗忠心的教导，他以神自己的话语来帮助他们，来兼顾他们。同样他自己他说，我免得连累你们，要找个借口让他们来攻击他。他说，我自己，我的生活，我各样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所以他每天都是劳累辛苦来做工，来维持他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一样东西要他们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受到牵累。所以他的侍奉里面，他是讲的跟他所传的，他所做的是相配的。他要告诉这些的犹太人，我不是贪心，他们一样的东西我都没有留下。那么同样他给我们看，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犹太的教徒通常作为父亲，犹太人就是以父亲为中心，这些孩子们的教导全都在父亲的身上。但是保罗他们怎么样？他们攻击他是假冒伪善，他贪心，他诡诈，但保罗一一的告诉他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圣洁公义，怎么样了？安慰他们，这一个来形容自己真的不容易。来形容自己，我在你们面前我是圣洁的，我是公义的，我是正直的。你要跟人这样说，可能人是这样听了，但是人家就看你的行为。但是保罗能够这样讲，就是证明他，我里外都是一致的，我是忠心的，我是在你们面前我是怎么样你们效法的对象，所以你们要效法我。我记得我们 我们的院长，我迄今在神学院的院长，因为当年我们要搬校，我们搬我们的学院，搬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的院长已经是大概60岁吧，五六十岁哈，但是他因为要省这个钱，要人来搬，他自己来搬，连同这些的老师们、这些学生们，所以我们每到礼拜三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学生要清洁学校、清洁什么的东西，但是这一些的老师们有气力的就去搬东西。但是当时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的书架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高，几个的老师去搬，一个一个的从楼上搬到了楼下来。不幸的就是我们的院长就给其中的一个书架，整个的图书架整个的倒下来的时候压中他的脚，结果他的脚是医了很长时间，但是结果到最后呢都没办法，都是要一拐一拐的走。我们的学生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但是我们更尊敬这一位的院长，他不但叫而且以身作则为我们，他的行为让我们赢得弟兄姊妹们对他的佩服。那么后来所有的校友看到这个情况，大家就一同合资买一辆车给他来开。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身作则就是任何侍奉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验中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侍奉的里面起了一个概念，我不侍奉了，我不做了。老实说我也曾经有这个经历，就是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刚刚出来侍奉，当然就是很长时间，很多年前，我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一个女生，一个24岁的人，就在哪里的侍奉，就成为一个堂里面的照顾。但是这一些跟我一同配搭的人，都是在这一个堂里面几十年的人，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小女生，怎么样去看这一个人，就是要来带领我们的。他们讲的言语非常非常不好听，我曾经有想过，我跟我的当时的主任牧师，我就跟他祷诉，我跟他说我不干了，很难。很奇怪，他没有跟我讲什么，你去祷告，只是一句，他没有说好了你走了，也没有说你留下来，什么都没有说，你祷告了。我就跟神真的去祷告，我跟神哭，我跟神就是好像对质一样，为什么你要让我在这里讲很多。但是在这个经历里面，我学习成长，结果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待了18年。弟兄姊妹们，原来神给我们的，对我们不同的人，特别是你最不喜欢的人，神有时候真的很幽默，就将这一个人摆在你身旁，就成为你的同工。但是他是要怎么样，就好像我们昨天我们所这一个的worship 一样所讲的，就是要丰富我们的生命，因为用不同的人来刺激我们， 神要让我们来从不同的人当中来学东西。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好不好唱一首诗歌？刚才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所唱的诗歌，在很多的侍奉里面，有时候让我们真的，我整个的热情要来侍奉他，要来怎么样，但是却换来怎么样？一会人家说你做的不好，一会人家就讲东讲西，一会你说做的就怎么没有人听你的。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的侍奉里面，你要给知道是神验中你，只有你能够承担这个职位。但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放弃的侍奉是因为人，我们将人的权力大过神，以致人一讲的话，一个眼神不好，一个不跟你合作，一听怎么样，你就放弃了，我不干了，我不做了。你有没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离开我们的侍奉的岗位，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难做，是因为有人的缘故。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起立唱这一首诗歌吗？都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恳求圣灵能够打开你的心，让你能够安静下来。你今天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为什么你在侍奉里面没有喜乐？为什么你在侍奉当中有那么多的抱怨？你跟在侍奉里面的团队的关系是怎么样？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心中不喜悦的人、不高兴的事情，成为你心中与神的关系的难处。你知道吗？你遇见的难处他知道，又是你将这些的人、这些事情不断的扩大的时候，你自己会很痛苦，你早晚都会离开。 你没有相信神的力量，神的应许，你的侍奉也没有果效。不要让自己在人的面上，活在人的话语当中，让自己单对单的面向神。你要讨神喜悦。我们同心祷告。父神，你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躲避你的灵，我逃到哪里你都知道。我为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我切切地恳求你，他们在灰心难当消沉的里面，他们遇见的侍奉里面，他们很多的挫折，很多个困扰，一直将人不断在我们的心里面扩大，我们的怨恨，我们的愤怒要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增长。主啊，恳求你，恳求你再次让保罗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学不足，我们学得不好，但求主帮我，先给我们有勇气拿掉我们心中这一切，不论是人，不论是事，让我们重新释放，让我们再去奔跑服侍跟随你的时候，是带着甘心喜乐的心。愿人人生都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你自己的作为。我知道你看重我们的人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主，先来校正我们侍奉的心智，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继续。